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嘉诚澳洲企业用免费 AI 处理数据，导致泄密风险加剧。中国公司无视澳洲禁令，向澳洲批量销售电子烟。澳洲家庭电费过去两年飙升逾27%。新州工党政府实行规划法改革，加快审批住房与基建。澳洲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未能签署国防条约。新州救护车系统新增800名急救人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一份最新报告显示，1/3嘅澳洲企业正在使用免费嘅 AI 人工智能工具嚟提升生产力，而且多数企业在明知风险嘅情况下，仍将隐私数据输入 AI 软件。惠普同微软9月17日公布嘅研究报告，从炒作到实用发现。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渴望采用 AI 技术，实际上略高于一半正在使用 AI， 包括付费和免费等各种类型的软件。该研究调查了500多名在澳洲中小企业负责业务或 IT 的决策者，发现 AI 工具实际涉及的任务包括内部报告、处理和复线工作、客户互动以及招聘辅助。88%的受访者希望利用 AI 来简化运营，58%的中小企业正在实践中使用这项技术。调查还发现，超过1/3的企业在使用免费版的新程式 AI 工具，例如 OpenAI 的 ChatGPT 占36%，微软的 Copilot 占32%，和谷歌的 Gemini 占35%。但这个可能给企业带来严重风险。在使用免费 AI 工具的企业中，81%的受访者承认他们会在涉及私隐信息的工作任务中使用这些工具，即使这些数据可能被用来训练相关 AI 模型。为保护新地区董事总经理普尔福德对澳洲媒体说，使用公共 AI 工具暴露公司数据的风险巨大，可能引来诈骗分子和恶意软件的攻击。澳洲对电子烟的严格管制正受到明目张胆的非法电子烟公司的挑战，这些公司继续在线上非法销售产品，并通过澳洲邮政向客户配送，促使联邦政府展开紧急调查。尽管新法律禁止在药房以外销售所有电子烟，一些与中国最大电子烟企业相关的澳洲注册网站现在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业数量的一次性电子烟设备和烟草产品。澳洲人报对非法烟草黑市调查发现，澳洲邮政被用于包装和运送大量非法电子烟，直至送达全澳各地的客户手中。全球电子批发商阿里巴巴、iGadget 和 Vaporize 的网站仍在运营，这三个网站中只有一个要求买家在完成购买前确认年满18岁。根据澳洲治疗用品法，任何形式的电子烟广告与销售均属违法。然而，系嘅官方网站仍提供一盒100支中国制一次性电子烟，售价高达2800澳元，相当于每支28澳元。中国电子烟巨头阿里巴巴系各国最大嘅电子烟制造商之一，积极推广超低价批量订购方案。该公司在网站上自称是澳洲本地拥有并运营的企业，但公开资料中没有其澳洲商业注册号。澳洲人报9月16日联系阿里巴巴时，一名中国电话接线员确认该公司正在向烟草店和消费者分发产品。当被问及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运营合法时，该接线员否认销售电子烟，并结束了通话。iGadget 品牌由中国亿万富翁张星伟拥有，其澳洲网站以低于10澳元的价格出售单支电子烟，并提供多品牌批量购买折扣。自去年6月以来，工党政府实施了任期内最严格的公共健康措施之一，禁止电子烟被严格限制进口。烟草店和便利店非法销售的果味电子烟价格已从1月25日上升至50至60澳元。据透露，当局已在边境查获超过1200万支非法电子烟，品牌包括阿里巴巴和 iGadget。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发言人表示，任何非药房零售商供应任何电子烟产品，即使有处方，均属违法。根据最新报告， 澳洲家庭电费在过去两年内飙升 27.16%， 远超通胀水平，导致家庭平均支出大幅增加。根据能源比较服务机构 iSnet 的数据，全国家庭用电成本从2023年6月的每千瓦时 0.361 澳元上升至2025年6月的每千瓦时 0.389 澳元。在此期间，电费上涨了 7.63%， 而作为通胀关键指标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仅上涨了 6%。 iSnet 公共事务总经理朱莉亚·巴斯卡表示，研究显示澳洲家庭正面临电费高于通胀的增长压力，人们普遍担忧电费涨势仍将持续。一月份的月度通胀指标达到 2.8%， 创下一年来新高，超出经济学家预期的 2.3%。 一月一号起，新能源监管局调整了电价上限，即发电市场物现报价，导致全国电价再次上涨。新州的居民面临最高 9.7% 的电费上涨，昆州东南部上涨幅度达 3.7%， 南澳则上涨 3.2%。 澳洲能源监管局主席哈莱尔·沙维奇将涨价归因于输电成本和电力批发价格的上升。他进一步表示，电价上涨主要受到市场物现报价各项成本的持续压力影响。与去年相比，批发及电网成本在大部分地区上涨 1% 至 11%， 而零售成本则大幅增长 8% 至 35%。 不过，家庭用户在今年最后两个季度的电费账单中可获得一些舒缓。联邦政府已从7月1号起延长每季度75澳元的能源补贴至2025年底，不过政府已表明不会将这项政策延伸至明年。时事消息，在与反对党自由党经过数月幕后谈判后，新州工党政府9月17号宣布将展开近50年来最大规模的州规划法改革。这次改革将比今年1月设立的三人制住房交付稿纳入法律框架。该机构拥有将重大住宅开发提案直接送入快速审批通道的权力，用以绕过地方市议会。根据国家住房协议，新州需在2029年前交付 37.7 万套新住房。州长安文斯表示，现行的1979年环境规划评估法案已成为阻碍住房建设的瓶颈。他说，新州一直被拖沓的规划体系所束缚，这个严重优质项目，而令到社区迫切需求的住房更难落地。本法案旨在为合适的地点、合适的项目扫清障碍，确保为社区带来合适的成果。改革将引入一种新的定向评估通道，旨在厘清完整开发评估与合规开发之间的差距，适用于那些已经完成战略规划和社区咨询的开发类型。今后地方市会将必须在10日内批准小幅变更的合规开发申请，否则该申请将被视为自动批准。这项申请允许部分项目无需经过冗长的开发申请流程即可获批。此外，改革还将调整开发申请的标准和要求，并修改上述和复审机制，鼓励纠纷在进入土地与环境法之前得到解决。安文斯强调，设立一个新的开发协调局，作为地方市议会和建筑商的对接入口，由政府统一协调审批，而非开发商自行应对多个部门。坎培拉消息，澳洲与北部亚新几内亚未能就一项重要的国防条约达成一致，两个最终选择签署一份公布来替代正式文件。根据澳洲联邦总理艾尔巴尔斯和巴新总理马拉佩发布的联合声明，这项名为巴布坡崔提的条约承认对澳洲和巴新的武装袭击将危及两国的和平与安全。声明中写道，防御条约将比巴西与澳洲的国防关系提升为联盟关系。在这个星期三早上的新闻发布会上，艾尔巴尔斯将公布签署描述为历史性的进步。艾尔巴尔斯说，他和巴西总理签署了联合公布而非原定的条约，这个对澳洲来说没有什么任何坏处，反而完全是好事。签署联合公布亦是为了尊重他们内阁的进程。艾尔巴尔斯还说，澳洲和巴西是最近的邻国，我们是最真诚的朋友。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互相扶持，但我们也为彼此的成就感到高兴和喜悦。因此这份公布纪念巴生独立50周年是合适的。两个宇宙公布文本达成一致，并将按照两个内阁的程序签署。这个也是澳洲70年来第一个新的联盟。马拉佩说，公布描绘了我们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成为安全伙伴，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威胁，与澳洲结盟符合巴生国家利益。虽然消息，新州的一线急救服务仍来重大提升，自进行劳动力与基础设施团队计划实施以来，817名新增急救人员正式加入新州救护车系统，奔赴各地工作。这举措是我们施工党政府强化基本医疗服务、扩大医疗人力队伍承诺的一部分。新增急救人员将为全州提供挽救生命的急救和移动医疗服务，分布在大树梨地区及乡镇地区救护车站。现代劳动力与基础设施团队计划的整体目标是提供约2500名救护车工作人员和30个新救护车站，其中包括对员工党政府向边缘和乡镇地区新增500名急救人员的承诺。新州卫生厅长帕克说，新州政府正在加大对一线急救医疗的投资，在全州范围内增派更多急救人员。随着额外817名急救人员已经上路，当地社区正切实感受到变化。我们正在投资一线医护人员，以确保持续为新州人民提供他们应得的高质量医疗服务。新州医护工会秘书长海斯说，急救人员对所服务的社区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乡镇与偏远地区，医疗帮助往往相隔数百公里。我们欢迎这些新加入的急救人员，他们也将减轻现有急救人员的压力。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